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我们很高兴又请到了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再一次光临我们的新乡小站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我们所做的这个生命源头的节目的系列节目啊。美玲啊，上一次呢还记得吗？我们讲了好几个关于圣经里面的故事啊，特别讲到一个少年官的故事，还讲到一个税吏长叫撒该的故事啊。
是啊，他爬到树上要去看耶稣嘛。
对啊，那个少年官呢就是很清高啊，其实他觉得他自己什么都做好了，他想要做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呢，来证明他是一个最杰出的人，以至于将来他可以承受上帝的国。那这个撒该呢，在众人眼里是一个犹太人的犹奸呢，像我们说的这个汉奸一样，他呢就一直来为这些罗马政府去欺压犹太人，欺压自己的民族的同胞来收税，以至于呢他可以在这里面得到许多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灰色收入啊。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痛恨他，但是呢他却真心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希望呢耶稣能够接纳像他这样的罪人，以至于最后耶稣呢真的去住在他的家里。
是啊，他很高兴啊。
今天呢我们就把洪牧师啊再一次请来了。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比喻和很多很多的真实的历史的故事啊，我们就特别请洪牧师来给我们继续讲呢关于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里面和路加福音里面呢都有记载的一个真实的历史的故事啊，就是讲到一个血漏的妇女，她怎么样的来寻找耶稣。
这个故事呢是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上都谈到。如果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就可以在25节到34节呢有一段专门讲这位血漏病妇女的故事。或许凯传你可以把这个经文上怎么说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啊给大家稍微读一下啊。那如果您有圣经的话呢，您也可以和我一起来翻开啊这个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的5章从25节开始的。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牧师啊，我们读了这一个故事呢，好像像一个电影一样啊，有一个场景放在了我们的面前哈，
是
看到了这么一个得血漏的女人。那血漏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真的不太知道这个血漏病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啊，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
这些事情呢，如果你打开圣经词典会告诉你呢，这个血漏病呢是一种妇科的病。得这种病的人呢，他是特别在犹太人那边，不但是身体上会遭受极大的痛苦，其实心灵中承受的痛苦更是严重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和神当初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一段历史是分不开的。神当时带领以色列人进旷野，为了使以色列人明白上帝他独一无二的圣洁的本性，引导他们在敬拜神的过程中明白什么叫做分别为圣的真理的时候呢，就曾通过摩西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礼仪上洁净的条例。这个礼仪上洁净的条例呢，是在利未记上面呢 说的最多，因为利未就是祭司啊，家族是从利未出来的，所以利未记这本摩西五经的这本利未记书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如果打开利未记十五章的话呢，就会特别提到血漏这件事情在礼仪上的不洁净啊，比如说人若是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比如说利未记的十五章。所以在这里他所躺的床也未不洁净，所做的物也不洁净，所以那种情况下呢，碰到这种做漏症所做的物呢，必须要洗衣服，必须要用水洗澡才能够洁净它。所以在这里面特别谈到的并不是只对着患漏症的人，到底要我们大家怎样的来歧视他、厌恶他，只是告诉我们漏症造成的一个状况，在上帝看来呢是需要来清理的，这个方面呢是特别这里强调的。当然神也对那患漏症的人说，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还要来到祭司面前拿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把鸟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患的漏症，祭司要在那耶和华面前呢为他赎罪。原来在这个地方呢，也不是说那个患漏症的人呢他以后就一直没有出路了，给他洁净也会让他痊愈，痊愈了以后要公开的跑到祭司那边去宣告啊，然后呢由祭司呢为他赎罪，那么意思就是赎了罪宣告就被接纳了，就回到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来，在没有洁净期间呢有点规避，这个最主要是为了表明让人知道神要借助这个洁净条例让人知道什么叫洁净和不洁净，是为了是显明上帝在献祭当中的圣洁的独一无二的这样子的属性，这是非常重要。但是犹太人呢这个人的罪呢就会把这些事情呢扭曲的使用，他因此呢就会把歧视偏见嫁给那些有不洁净的得这种病的人，而这个妇女呢就是因这个心灵是遭受到的歧视和痛苦是最大。
但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如果这种患血漏症的妇人她坐过的椅子都是不洁净的，所以难怪那些犹太人会怕，我想很多你身边的人都会怕，如果我是一个患有这个血漏病的妇人的话，我坐过的椅子我摸过的东西好像都是不洁净的话，我想当时的人都看到这些人哦，可能都会回避，都不想碰他。
对，对他来讲就是他造成的不洁净要分别清楚，但是对这个人本身在利未记里还是准备接纳他的，但是他在患不洁净的期间呢是有一些规避，在这个里面也不是说他坐过的椅子或者说变成就大家都很可怕，只是说坐过的以后碰到的话就要去洗，洗了就没事了，并不是好像造成一种迷信的不吉祥啊不吉利啊这种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是叫犹太人一碰到这种情况要马上动手洗，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洁净和不洁净的观念要清楚，而不能让不洁净的东西就堆在那里放在那里说是无睹。在这个方面神是希望借助这件事情让犹太人要认识人来到上帝面前必须是完全的洁净，所以在献祭的时候也要洗衣服洗澡，各方面都很强调的，这是来面见神的一个要求。
那是不是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哈，比如说我们得一些病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得感冒，或者是说再严重一点得一些什么艾滋病之类的，有的艾滋病可能传播的途径就是被输血呀，有很多人很可怜，或者是自己的母亲是，然后自己孩子就成了艾滋病那种孤儿。其实我们就发现在现今的社会就很多人觉得他们是不洁净的嘛，确实他们的病会传染，或者是他们会传播，或者我们感觉到他们这种病来源就是非常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我们会很讨厌这种病，更会隔离这些病人们，远离或者是歧视他们，不去接近他们，不接纳他们在我们的群体里面。
是这里面有几个要搞清楚的，就是像比如说艾滋病啊，那么一方面我们要对它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要把一些个层面分开，比如说患了传染病的艾滋病人我们把它隔离，隔离是对的，是望防止这个传染途径扩大，也是为了保护周围的人，但是隔离不等于歧视，他在被隔离期间人的尊严，在隔离的病房里他也可以得到很尊重的待遇，况且即便是得了这样病我们对这个病要重视，要他有医治，该隔离的要隔离，但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轻看他歧视他，我们反之要加倍的关心他， 尊重他，安慰他，这个两者完全是给区分开来的。
在看到圣经里面，那是不是这个女人呢，得了这个血漏症的话，她可能也就有这样的心态，周围的人看到她得这个血漏病都是避之不及啊，看到她就觉得她是不洁净的，那也就是说不光歧视她这个病，还歧视了她这个人了。
是，对病我们有一个认识，我们加以分别，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对这个人本身就不应该加以这种歧视。上次我看到有个故事里面，就有一个区里面有一个艾滋病了，区里面人就逼他搬家，说你不搬家我们这里没人敢住进来，然后房价都在往下掉，本来人家已经很痛苦了，应该邻里的人应该安慰，反而凶狠的打上门来要逼着他搬家，这个是让那个艾滋病人呢，不但是身体受了这方面，那个心灵又受了很大的歧视，这在主里面是绝对是不能同意的。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血漏病的妇人的时候，他去找耶稣还是偷偷的去摸耶稣的衣裳，还不敢说直接去问耶稣你能不能医治我。
是，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地方呢是耶稣来了，上帝的启示呢要不断的，他的晋升当中呢要改正人们的很多的一些自以为是的一些借口。比如说上帝在带领以色列的时候，首先要帮助犹太人建立什么叫洁净和不洁净的观念的时候，当然是借着最能看到的食物上的洁净和不洁净做与分辨，但是神的心意，真的心意不在于此。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带着门徒，结果他带着门徒呢，就有人指着你带着门徒怎么吃饭不洗手呢？其实这个不洗手跟我们现在的要求洗手还不是一回事，这个洗手是为了礼仪上的洁净，有他专门的洗手规定的。那么耶稣就马上就说了这句话了，就说对什么是真正的不洁净就做了宣告。他怎么宣告呢？他说外面进来的东西不能污秽人，唯独是从口里的从心里发出来才污秽人。原来呢真正的不洁净，上帝是指着人心里的罪来说的，那个不洁净才是真的不洁净。所以在这里面呢，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借着我们看到食物上的不洁净让我们理解，然后再抽象的让我们来认识到上帝告我们说真的是心灵里的不洁净，再是神所特别是要加以区分开来的。所以我们说人看人看外表，但神看我们看内心，这个内心呢，当时是我们心灵的东西，它本身是非物质的部分，所以没有什么物质性的洁净和不洁净，要从物质性的洁净和不洁净，神是引导我们看到灵里面的那些罪和圣洁的问题。
所以是不是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是用这些礼仪，好像觉得这个是规定了哪一些是洁净，哪一些是不洁净，但是到了新约以后就变成更深一层了。
对，前面只是训练的一种器具，好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啊，老师带我们看某些食物的时候，在一个农村小学里，大家也没看到汽车，这种班的老师还必须告诉大家什么叫汽车，就拿点图片拿点模型给人家看汽车。可是到了城里的时候，老师上课的时候就不必要这样子了，对不对？那再有汽车就把大家带到汽车面前，这就是汽车。当耶稣的真理的他的实体出现的时候，原来的影子模型器具也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所以到耶稣来的时候就宣告，所谓的这些犹太人的洁净的礼仪上面的饮食方面的已经过去了，因为这些都是为了献祭而用的，而耶稣一次为我们献上了完美的祭。所以在吃什么上面问题上呢，就不必像犹太人在分什么叫洁净的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当年是不吃猪肉的，但是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需要遵守这个规定。
我最近呢有朋友就问我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旧约的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说血是不洁净的，所以现在呢有朋友就问我，那现在我们现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能吃的，譬如说有些人喜欢吃那种猪血哦，因为有时候超级市场也可以买得到的，那他说那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以后吃这个是不是也是不对的呢？
当然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应该没有这样禁忌了，不过我也知道有些教会的比较保守的受时代派影响啊，或者什么有些的保守他还认为啊，守一些礼，比如说女子一定要蒙头啊，不能吃猪血啊，不能吃什么，他们这样讲，你说有没有圣经根据啊？有，比如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耶路撒冷啊，那个开了那个会啊，就是说对外邦人在他们信主当中要注意的事项，那么这里面只是也是提到的，除了血和被勒死的那些动物不要吃以外都是可以的。这个里面已经跟旧约里面放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当年差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向百夫长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已经天上就出现很多异象，一块布来到彼得面前，请他吃。他说：“我不洁净的，我不能吃。”那神所造的都是洁净的。然后呢，借助这异象呢，让他来到了百夫长哥利尼那里去传福音的。这就说明在这里面呢，神的启示渐进的，过去的这个所说的用新的这个说的来依据来解释。因此到了保罗在他的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说了，他再认为凡神所造的都可以，所以对他来讲在吃的方面没有什么禁忌。但是他说这方面不要起争论，如果有人是软弱的，比如说那时候很多的这种肉类都是在罗马社会里都是献给罗马的一些神，那么有些基督徒说已经献给那些神的那些祭肉啊，他们献好以后呢又拿到市场去卖，那就不去买它，认为这样子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保罗说，如果他们为着良心的缘故呢不吃，你要理解他，也接受他。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真理，可以吃和不可以吃，只是说在具体做的时候，为了照顾软弱吧，刚强的要担负那些软弱的，那你就可以不要在他面前去吃。
其实神给我们这些规则哈，尤其是在那个旧约的时候给我们那么多的条例，当我们翻开利未记，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那后来就想到说我们现在基督徒是不是还要去守那个条例，就是像刚才牧师给我们大家解释的，其实呢我们旧约的时候呢是神给我们看一个影像，到了新约呢实体已经出现了，主耶稣他亲自来了，他已经自己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了，他已经代替了我们全人类的罪了。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呢就不是再去追究这些礼仪繁文，而是真正的要从内心里面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内心里面让神来洁净我们的罪，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可以得到这个永恒的祝福。其实这个女人呢，她那种处境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她就是在那种被歧视被众人都很唾弃的这种境况当中生活，而且呢她并不是不想改变啊，她一直在寻访各种的名医去改变她的境况，但是她最终还是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去找到一个医治他的方法。
对，这就是圣经里特别向我们强调的，说他在好些医生里面受了许多的苦，又化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而更重了。主要借助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人不能通过这个世界来解除痛苦，这个世界只会在我们原有的痛苦上雪上加霜。所以妇人在求医过程当中呢，不但她并没有被医好，反而把她钱都被骗完了，她就散尽了她所有的，化尽了她所有的。这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上面也会看到很多这种情况。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有病乱投医啊，就是我今天治不好，那我就去找找看看这个功法可不可以治我，或者明天我去算算命看看那个方式能不能帮我医好，或者我到别的地方去买一点什么灵验的东西放在身上看看它可不可以医我的病，也就是说使用各种各种不同的方式。
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啊，民间宗教里面或者是民间的传说里面常常说要贴什么符啊，喝什么水啊，我们很多人居然也都会这么做，甚至有些还是学科学的。我们过去以为迷信是靠科学来破除的，其实呢圣经上早就反对用这种方法了。所以呢，真正的迷信不是靠科学，而是靠着信仰正信来破除迷信。所以有了真理的信仰，圣经上虽然他这个上面说的速度是2000年以前的，他就反对我们这种病急乱投医，到处是求仙拜神的那种方法吧。
但是当一个人像这个妇人，他患了12年的血漏病，当然一个人可能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什么都要试了。我想在现代人也是，看这个中医没效，看西医也没效，他也不知道要该怎么办呢，所以他只好就是随便谁说可以医好他的他都去看了。
这个问题暴露出我们没有真的信仰。如果是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不反对，我们做基督徒的生了病，我们当然劝他到医院去看，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医疗也是上帝的恩赐给世上的，因为也是通过科学研究。但是我们也不迷信这个医疗本身，因为医疗本身医院这个东西都有它一定的限度，医生的现在的医学科技也有它发展的限度，所以我们在叫他去看医生的同时，我们也不忘记为他献上祷告，因为真正能够医治的是神， 啊，我们不会不让他走这条路。基督教里面有些灵恩派也说啊，你生了病不要去看医生，只要为你祷告就好了，还把它看成是信心的表现，你去看医生就没有信心了，这是一种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问题是不是不要你去看医生，问题你不是把自己的命运全然交给医生，这是第一。第二，当医生不能治你就绝望了，你就病急乱投医，去到处找仙方妙丹，这说明你根本没有一个真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来说，一切都交给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主手里。我们真的信靠主，不是说叫主让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有什么病一定就治好，如果这样我们基督徒也就不会生病，也不会被这个病把我们带走。我们也是跟别人一样啊，我们相信的是上帝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不是世上的那种健康永远健康的保障，这是要我们要特别厘清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再看到底这个血漏病的妇人她怎么样去找耶稣，或者说她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找耶稣去医治呢，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时间就不够了，我们请洪牧师下一次呢再跟我们谈这个问题，去探讨一下到底这个妇人她是用什么心态去找耶稣的。